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内容，第一个，美国伊朗真的勾兑上了，海峡真的也收费了。第二个是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贪7亿，中国战机行吗？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3月25号一审判决，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死缓。谭瑞松贪污受贿7亿多人民币，那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就不用那个啥，不用死。那么谭瑞松现年64岁，他是2018年5月出任中航工业的董事长，2023年3月被免职，2024年8月被调查。那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军工企业，他负责为解放军研制和生产战斗机和无人机，歼20、歼16、歼15、歼10、歼8这主力战机全部都是由两家，主要是两家，一个是沈飞沈阳飞机制造公司，一个是成飞成都飞机制造公司那么沈飞是在沈阳，是中国最早的战斗机生产基地它长期都是负责重型战机跟舰载机的研发，歼15、歼16都是沈飞出的。那么歼20就是成飞成都飞机制造公司制造的。那么过去几年中国的军工企业陆续的出现问题，主要是解放军那边出问题，解放军那边出问题，这个军工企业这边也出问题。那么航空工业集团是重点领域，航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这董事长总经理郝兆平，副总经理杨伟，去年的1月18号被免职杨伟是刚刚出的事儿，就是中科院出的事儿。杨伟是歼20的战斗机的总设计师中科院把他的名字给删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4号发公告，宣布这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前董事长周新民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那么周新民是前董事长现任董事长都出事了现任董事长还贪了7个亿。那你想一下，这些飞机的老大，坐飞机的飞机公司的老大贪了7个亿，那这些飞机还能飞吗？还行吗？这是第一。第二，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叫侠客岛新媒体账号3月24号发表文章，文章的题目叫深挖学会协会腐败。文章明确指出，中纪委今年反腐的重点就是学会跟行业协会。那么文章提出官会一体这个概念，所谓官会一体讲的是退休官员进入学会或者进入行业协会任职，那么利用他原有的行政资源和关系网络，那把原来的这个脱离了权力体系的社会组织重新变成权力的延伸。文章列举出一些案例作为参考贵州市医学协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原来是贵州省卫健委的巡视员，叫杨克勤1月29号被调查，他被定性为2026年学会协会反腐败的第一案。另外一个是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的副秘书长这个副秘书长呢2月6号被调查。那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副会长，原来是中国服装工业公司中国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叫端小平，3月16号也被调查。文章说，部分学会这个协会通过备案审查设立门槛 企业要缴费才能通过。那还有一些学会呢，就公开贩卖学员资格，进行有偿评比和表彰。还有学会呢，就把这个利用行业地位排斥竞争者，对不入会或者是缴费比较少的企业进行打压。那么学会跟行业协会原本是这个退居二线的安排，是基层官员，这不是高官，基层官员离开行政岗位之后的去处。那现在这个空间被重新纳入权力整顿的范围，这是第一。第二，中纪委3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省部级领导干部查处了3起，地厅级高级官员查处了82起，县处级干部查处了1079起，乡科级以下的干部查处了15135起。那么这个中纪委指出，全中国2月份总共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有16000起，批评教育处理有20000起，那么其中有14000多人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那么从问题类型来看，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么另外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查处了6800起，那么违规收礼、收礼物、收礼金占到58%，违规吃喝占到21%，这是第三，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是真腐败，共产党是真腐败，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啊！这是第三、第四。伊朗战争持续发酵，泰国旅游业开始承受直接的冲击啊！往年五月到十月雨季才开始进入淡季，那么酒店通常在这个时候呢才会推出优惠。那现在今年的三月份，淡季还没有到来，这个泰国的旅游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折扣，需求下滑也提前出现。曼谷的东方文华东方酒店以前每天的价格是1000美元，现在已经跌到了300美元，现在可以考虑去一下了。那么还包含了管家服务和早餐，降价 70%。泰国南部的安达曼海岸叫莱利海滩，有一处海滨度假村，它的房价直接降到了430，只有平时的一半。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多条航线受到影响，航班取消，成本上升，跨区域出行的难度上升，直接影响了泰国的旅游业。那么这段时间以来，这个欧洲和中东的游客数量比正常水平下降了20%。泰国旅游业设定今年的目标是要吸引3700万外国游客，比去年增长超过11%。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目标应该难以实现啊！如果全年入境的旅客低于3300万，那就是连续第二年的下降。截至三月中旬，泰国接待的外国游客大概有790万，主要的来源是中国、马来西亚和俄罗斯，欧洲跟中东的游客比较少，客源结构进一步的集中。那么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巴内特说，大众旅游市场受到冲击最明显，高端游客对价格不敏感，但高端酒店已经开始降价。巴内特说，过去三年持续上涨的酒店房价开始回落，一方面是因为供给增加，尤其是曼谷酒店数量增加，另外一方面是需求预期转弱，包括世界杯期间的部分游客减少出行。这是第四、第五。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3月24号在内阁会议后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日本已经开始接收 避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有两艘从中东出发的油轮正在通过替代航线，预计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回到日本。赤泽亮胜介绍，其中有一艘油轮是3月1号从沙特的盐布港出发，经红海航行，预计最早3月28号抵达日本。那么这艘油轮一计划是停靠爱媛县经制式的太阳石油四国事业所，那有望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第一艘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抵达日本的中东原油油轮。另外一艘油轮同样是3月1号出发，它是从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阿联酋富察，这个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起航，那么预计是在4月5号前后抵达日本。日本政府表示，这两条航线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就已经完成了规划，说明日本能源企业提前对航道风险进行了准备。赤泽亮正表示，日本正在扩大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采购比例，通过多条航线保证能源供应，同时会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确保日本能源供应稳定。这是第五、第六。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警方3月24号采取行动，正式封锁并搜查了位于江津澳的苹果日报大楼。当天下午2点左右，大批机动部队和国安处探员抵达现场，封锁了大楼的所有出入口。现场目击者看到有探员带着行李箱进入大楼，显然是准备搬走文件和证物。那么就在前一天，香港政府正式发布线报，下令将苹果日报旗下的三间关联公司从公司登记册中剔除。这意味着这三家公司不仅即时解散，还被香港政府定性为受禁组织。根据香港最新的法律，任何人如果以受禁组织成员身份活动，或者向受禁组织提供任何援助，最高可判刑14年。另外，香港警方3月24号还搜查了深水埗的独立书店，叫一泉书馆，并且以出售所谓的煽动刊物罪带走了负责人庞一鸣和三名职员。警方在现场检获一传媒前董事撰写的黎智英传。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香港正在加速沦为极权社会。香港政府先是关押了黎智英，现在卖一本关于黎智英的书都要抓人。第七，美国佛罗里达州第87选区特别选举结果出炉，民主党候选人格雷格里获得 51% 的选票，共和党候选人梅普尔斯获得 49% 的选票。那么这个选区涵盖美国总统川普的海湖庄园。那么在2024年总统选举当中，川普在这个选区赢了11%。那么这次特别选举中，民主党反转象征意义非常明显，说明选民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特别选举属于非正常周期选举，通常是议员辞职、去世或者被罢免之后举行，用于填补这个议员的席位。那佛罗里达州第87选区上一任议员叫卡鲁索因，他因为被任命为棕榈滩县法院的书记官兼审计官，所以他就辞去了议员的职务，触发了这次特别选举。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这场选举中，他选择了使用邮寄选票投票。当时川普本人在棕榈滩，川普是长期反对邮寄选票制度，结果他自己邮寄选票。那么同一天是3月24号，民主党候选人内森 赢得了佛罗里达州第14参院选区的特别选举。内森是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叫汤姆科，他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这个席位。佛罗里达州第14参院选区此前是由副州长柯林斯掌控。柯林斯是2022年在选举中以9个点胜出。那么在2024年总统选举当中，川普在这个选区是赢了7个点。那从更大范围来看，从2025年到2026年这些特别选举当中，民主党在全美范围之内已经翻转了12个州的议员席位，共和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翻转任何一个民主党的席位。这是翻转的意思，就是原来是共和党的席位，民主党去跟他抢赢了、叫翻转。这是第七第八。美国联邦调查局3月24号起诉了2家中国药企和6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涉嫌跨国销售和运输芬太尼原料，就潜艇啊，并且最终销往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中国公安部主动提供了关键情报啊，协助美方锁定了这2家涉案的企业和贩毒网络，直击芬太尼的源头。那这起案件被认为是过去10年来中美执法合作力度最大的一次。起诉书显示，被起诉的2家中国企业分别是山东贝利氟化工，还有一个是山东燃航生物科技。那么被起诉的个人包括赵汉森、高延鹏、夏怡、张健、王卓兰、张春海。这些被告在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间向墨西哥毒贩集团走私芬太尼原料，并指导客户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洗钱。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仅提供芬太尼原料，还提供一种药效比吗啡强200倍的动物镇静剂，叫美托芬定。美托芬定可以把1公斤芬太尼的产量瞬间扩大20倍，它的致死率非常高。起诉书显示，这些被告还直接和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海湾贩毒集团进行交易。这是美国第一次把芬太尼供应链直接和恐怖主义分子挂钩。那么目前联邦调查局通过这次代号叫美工刀行动一个跨国协同打击，切断了这条从中国实验室到美国接头的毒品供应链。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国家发改委今年3月通知 Manus 行政总裁肖红和 Manus 首席科学家叫季毅超到北京开会。发改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正在审查 Meta 20亿美元收购 Manus 的交易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会后两个人被要求审查期间不得离开中国，但是你在中国境内可以自由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边控中国的边控是指中国政府通过出入境管理系统对特定的人员实施限制出境的措施这种措施呢其实是违反人权因为他没有权利这么干，但中国政府就这么干，中国政府也没有法律依据，反正就是贪赃枉法报道还说 Manus 正在寻求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协助应对这个监管调查。 Meta 是去年12月宣布收购 Manus 开发通用型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那么这类的系统可以在比较少的人工指令下独立完成研究和自动化服务那么 Meta 收购 Manus 的交易具体金额没有公布，但是这次交易对 Manus 的估值 在20亿到30亿美元之间啊。Manus 呢，这家公司呢是在北京创立，后来迁撤到了新加坡。这件事情让中国政府抓狂啊。那么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份说，将会会同有关部门对这起收购进是否符合出口管制，是否符合技术进出口，是否符合对外投资等法律规定进行评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分析中心研究人员表示，这一起审查可能和中美贸易谈判有关。中国呢，一方面通过审查可以增加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向中国的人工智能业者发出信号啊，你们不可以在中国设立，结果又跑到海外去卖啊，那不行，你要卖得在我手上卖，那雁过拔毛啊。这是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3月25号出席韩国超音速战机猎鹰第一架量产机的出厂仪式啊。李在明说，猎鹰战机承载着韩国半个世纪的国防自主心愿，韩国终于拥有了靠自身技术捍卫国家安全的武器，韩国政府将借助猎鹰战机不断迈向世界四大军工强国的目标。韩国的军工国防工业最近两年迅速发展，韩国的 K9 自行榴弹炮、天宫导弹都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另外韩国自主研发的3000吨潜艇叫岛山安昌号啊，3月25号启程前往加拿大，参加加拿大和美国6月举行的联合军演。岛山安昌号成为第一艘横跨太平洋的韩国潜艇，单程距离达到14000公里，创下韩国潜艇最长的航程记录。加拿大正在推进400万美元潜艇采购，400万美元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啊！400万美元怎么买得下来？韩国造船厂韩华海洋和 HD 现代重工联手参加竞标，那么岛山安昌号就是韩华海洋和 HD 现代重工联合研制的。那么这个岛山安昌号去访问加拿大参加军演，就是向这个加拿大展示他们的产品。这是第十、第十一。 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6月在南鸟岛第一次部署12式地对舰导弹，加强太平洋一侧的防御体系。日本探测船地球号1月在南鸟岛实验性的开采稀土，在地球号作业海区出现了中国2到3艘海警船和1艘调查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月26号在推特上发帖说，日本自卫队在守护着地球号，日方人员安心开展资源调查活动至关重要。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在2026年在南鸟岛建设完成射击场，明年起在南鸟岛向海上进行发射训练。那么另外 NHK 报道，驻日美军计划重组司令部，给驻日美军指挥权，更灵活的应对印太局势，包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么此前驻日美军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日本基地的管理工作，并不具备指挥作战职能，这次重组之后他将会成立统合军司令部，他拥有作战指挥权，同时和日本自卫队去年成立了统合作战司令部进行协作，加快美日两国在指挥和控制方面的沟通。也就是说，驻日美军不需要请示，自己就能指挥作战啊。这是第十一、十二。共同社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3月23号发布数据显示，日本今年大米产量将会达到732万吨啊， 超过需求上限的711万吨。那么预计明年六月，日本大米库存将会达到271万吨，创下历史最高值，远远超过200万吨的库存合理水平。那么产量库存大幅增加，将会推动日本居高不下的米价下跌。那么日本是在2024年出现了令和米荒，原因是日本2023年遭遇极高气温，稻米产量减少，所以2024年的8月，日本大米市场缺口达到40万吨，大米库存下降到了153万吨，是历史最低点。那么去年6月，日本5公斤普通大米的售价25美元，翻了一倍。所以呢，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3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是 1.3， 剔除生鲜食物的核心 CPI 是 1.6， 核心 CPI 是4年来第一次低于 2%， 数据说明日本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起到了作用。日本政府为电费、燃气费提供补贴，日本2月份的电费同比下降 8%，日本城市燃气费下降 8.2%， 油费是邮票的费，下降 14.5%。 这是第12、13，加拿大政府宣布从4月1号开始，把联邦最低时薪从 17.75 加元提高到 18.15 加元。加拿大政府表示，联邦最低时薪每年会根据上一年这个平均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调整。那么去年的通胀水平是 2.1， 调整后的时薪按照45路最接近的5分钱整数。联邦最低时薪的制度是由前总理特鲁多政府在2021年引入，它适用于联邦监管的行业从业人员，包括交通运输、银行业跟电信业。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多数劳动者不适用于联邦标准，而是由各个省和地区制定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那么当前各地最低的时薪差异很大，这个努纳武特是 19.75， 是全国最高水平，艾伯塔省是 15， 是全国最低水平。那整体来看，这次提高按照通胀进行调整，主要的作用是维持实际收入的水平，也不是大幅提高购买力啊。但是十几块钱、18块钱还是不低的啊，18、19块钱还是不低的啊，这个水平还是。这是第13、14，韩联社报道，韩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韩国出生人口 2.7 万，创下七年来同月份的最高水平 2.7 万。韩国一月份的总和生育率接近1，婚姻登记数量也达到了八年来的最高水平。韩国统计部门发布的人口动向数据显示，一月份出生人口是26916人，同比增长 11.7%， 这是2019年以来同月的最高水平。那么出生人口连续两年增长都超过 10%。 那么一月份的总和生育率是 0.99， 就将近1，那么同比增长了 0.1， 创下2024年开始按月统计以来的同月份的最高水平。那么分析认为，韩国一月份的人口出生率上升主要是和30多岁人口增加以及结婚登记数量上升有关。今年一月结婚登记的数量是22640对，同比增长 12.4%， 这是2018年以来一月份的最高水平。离婚登记是7208对，同比增长 4.2%。 那么今年一月份死亡人口是3245人，同比下降了 17.6%。 那受出生人口增加、死亡人口下降的影响，韩国自然人口减少5539人， 自然减少幅度比上年同期有所收窄。这是第十四、十五。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昨天报道，湖北省武汉市左岭新村超过1000名居民3月24号晚上抗游行、抗议行动。他们抗议行动就拆除了6个他们社区里面的收费道闸，阻止物业公司推行停车收费。左岭新村是在东湖高新区，是当地规模比较最大的一个回迁安置区。2014年陆续入住，常住人口10万，那么其中有4万是拆迁安置居民。那么社区建成10多年来一直没有收过停车费。今年元旦前后，左岭新城物业宣布向住户收取每月30块钱停车费，并且在各个社区安装收费道闸。收费措施没有经过业主大会同意，也没有征求意见，那么引起了居民的不满。居民认为回迁安置社区已经缴了物业费，你就不应该重叠征收停车费。3月24号晚上抗议行动集中爆发，那么许湖社区率先把收费道闸给拆了，然后其他的地方也开始拆，就基本上6个全部拆掉了。那么这个行动非常特点非常明确，也不是个别冲突，就是同步行动啊，说明他们已经非常不满啊，非常不满。目前呢停车收费项目已经被迫中断，但是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谁有权来决定收费啊，居民是否有实际的表决权啊，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谁有权利来决定这件事情，这个事儿还没完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要闻简报有点长，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国伊朗真的勾兑上了，海峡也真的收费了。川普政府正在推动，最早是星期四在巴基斯坦伊斯坦布尔举行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的和谈。那么但是呢，伊朗向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等调解国说，川普已经骗了伊朗2次，美国如何保证这不是第3次。去年6月在一轮原计划举行的伊核谈判前几天，以色列在川普的支持下对伊朗发动了空袭。那么3个星期前，美国和以色列刚刚在日内瓦和伊朗形成继续谈判的初步安排，计划下个星期继续接触，但是美伊联军却在新一轮谈判开始前2天再次发动空袭。那么伊朗认为川普呢一边释放和谈信号，一边又为军事行动开绿灯，这种做法已让这个谈判，让美国谈判失去了可信度。所以伊朗官员向调解方说，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以及川普下令向中东增派大规模兵力，都让伊朗怀疑美国提出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制造假象，甚至为了下一轮打击创造条件。那为了向伊朗证明谈判不是骗局，白宫向伊朗方面强调，川普会认真考虑达成协议，川普是认真的，而且提出由副总统万斯参与会谈作为信号。川普本人也主动向外界表态说，美伊之间出现了一些建立信任的迹象。川普还说，伊朗前一天送来了一份非常大的礼物，而且这份礼物已经到账。那么这份礼物，这很搞笑啊，因为两个国家在打仗，两个国家在打仗，你怎么可能送个大礼给你啊？当然，这是川普一个胜利撤退的一种叙述啊。这两天川普不断的在讲，伊朗向我们表示好善意啊，我们正在跟伊朗谈判。这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川普就是要描述我赢了，然后我就可以撤了。 川普还进一步的说，说那个美国正在和伊朗真正有决定权的人打交道，反正川普就满嘴跑火车吧。伊朗呢只是通过调解国不断的表达一个态度，就是如果美国继续把谈判和军事威胁捆绑在一起，伊朗不会轻易相信和谈的安排。这显然不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和解进程，更像是一场高压之下的刺探。美国呢想用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呢则通过拖延、质疑和设防，防止在谈判桌上再次遭遇到突然袭击。所以事情说到底很清楚，美国想谈，但美国的谈法是一边谈一边施压。伊朗没有拒绝接触，伊朗担心的是川普假谈真打。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已经提出了潜在停火协议的初步条件清单，伊朗提出了四项核心要求：战争赔偿损失，正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获得防止未来军事打击的安全保障，明确提出弹道导弹计划不设限制，四条。这四条清单非常明确，它不是降低分歧，它是抬高谈判起点。伊朗没有进讨论细节，是先把谈判的上限摆出来。那战争赔偿肯定触及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底线，是不可能的，这个肯定不能接受。因为如果他美国跟以色列赔偿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打击是不正义的，所以这肯定是不行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意味着把全球能源通道给掐住了，这美国更不能接受。那么安全保障等于是限制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肯定受不了啊。保留导弹计划，那直接就否定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目标。所以呢，这个伊朗在他被重创的情况下，他需要一份足够强硬的这个条件，对内部做交代啊。条件越强硬，条件越高，越容易向国内解释我没有让步啊。所以伊朗的策略很直接，美国想推动停火，那我就把条件抬到一个你难以接受的位置，那如果美国松动，那就在关键问题上你要做让步。这道条件对以色列来说更加无法接受，一旦美国在任何一项出现松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就会放大。所以现在呢，三方的目标都不一样，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美国是希望谈判降温，伊朗是希望用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影响力换取它的生存空间，以色列仍然想通过军事手段打击削弱伊朗。以色列没有别的，就是要往死里打，以色列不希望停，所以呢，最好是你继续拉扯啊。那这份清单没有缩小分歧，反而是把分歧彻底的写清楚了啊。那另一方面呢，《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15项内容的停战方案。那么这个内容涉及到伊核计划、弹道导弹的问题，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那么这个动作说明川普正在加快寻找结束战争的路径，主要是要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那现在的情况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怎样？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澎湃新闻报道说，中远海运3月25号宣布恢复从远东到中东的订舱业务，你可以订舱位了啊。那么复航的范围包括阿联酋、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那美以联军2月28号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中远海运是3月4号全面停止这个货运业务啊。那么3月22号，伊朗致函联合国，明确表示 非敌对国家的船只在和伊朗协调之后可以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份公函在3月24号在国际海事组织176个成员国当中传阅。那么中国液化天然气 货轮叫幸运号3月24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3月25号抵达阿曼的阿哈尔港苏哈尔港啊。那么这是3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第二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液化天然气货轮。从2月28号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每天都是通行的，只不过呢，而且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来没有真正封锁过这条航道。那么这是 Anxious 报道的。那么伊朗革命卫队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条21英里的国际水道变成一个收费站。这个收费站带有审查程序和通行名单，通行的贵宾名单，这个 VIP 名单，每天有少数游轮付费通行，每艘付费是200万到400万美元之间，可以用人民币，也可以用 USDT 叫什么波场的波币。那航运的流量比正常水平下跌了70%到80%。那目前这套流程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邮轮的运营机构通过中介联系伊朗方面，提交船舶所有权，齐国货运这个货物的舱单、目的地、船员名单、AIS 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筛查，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不能通过，其他的船只都可以进入流程。审核通过之后开始谈费用。那费用支付完成后，伊朗通过无线电布话发放通讯许可，明确时间窗口和航线。那船舶呢必须通过这个拉克拉岛附近的这条航线，那条航线就现在变成了唯一一条航线。那经过这条航线的时候呢，伊朗海军进行目测确认，因为都有名字看得很清楚啊。那么整个过程没有护航，所谓的安全就是伊朗选择不攻击就是安全，那么你不支付就不安全。中国的船可以过，印度船可以过，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拉克、孟加拉都可以过，就连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也能过啊。那么不同的船只费用不一样，全额支付啊。有政府的呢，政府关系好的呢可以减免啊。所以呢，这就是地缘政治关系可以豁免，所以通行权已经变成了政治关系的一部分。变化发生在保险市场，伦敦劳埃德保险社和国际保险机构撤销了标准的保险，那么战争风险保费上升到了船舶价值的5%，一艘1亿美元的邮轮单次航线的保费500万美元，如果你再交通行费500，那就1000万美元啊。那保险公司开始把是否获得伊朗许可纳入风险参数，获得许可的船只风险从20%以上降到5%以下，没有许可的船只就没有保险，没有保险就不能出海。目前呢，有150艘邮轮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因为它没有保险，因为没有保险的原因就没有获得通行许可。那人民币可以支付通行费， USDT 可以完成结算，那整个的过程不经过美元体系，也不经过 SWIFT 系统。那么当保险市场把是否支付了应伊朗的费用作为风险标准的时候，它等于在金融层面承认了 伊朗对这条航道的实际控制权，谁控制风险，谁就制定规则。美军在海湾外巡航，但是美军没办法降低保费，伊朗一条无线电许可就可以决定一艘游轮是否通行，所以这一条无线电许可价值几百万美元。所以当劳埃德把支付革命卫队费用列为降险的条件的时候，金融体系已经做出判断，在资本市场的世界里，在资本的世界里，谁能保证船不沉，谁是事实上的主人。这证明一条事，这证明一件事情，川普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他开始想用强权来重塑秩序，你从加拿大，你从格陵兰都能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在霍姆斯海峡，伊朗正在用同一套逻辑重塑规则，强权即是真理。这就我们今天看到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情况，国内的朋友来多伦多出差，我很开心，尽地主之谊带他到处走走看看，他不停地说多伦多好普通，房子旧旧的，不时尚气派，路人也穿得丑，他对多伦多很失望。我却很开心地告诉他，你看这两条街区就有三家 NGO， 小孩子有牛奶金，电费会根据报税补贴，我们家住得很安心，这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多伦多很好，我很喜欢多伦多。多伦多就乡下人才喜欢新房子啊。这天鸡同鸭讲，很痛苦，不禁感慨我们的人生真的短暂的相遇了一下，然后奔向不同的未来。就是当然这也是一种心态吧，因为你到别人那里做客，你当然要赞美对方，讲对方不好的话，这是什么？这没有教养，这是个没有教养的表现。观点，面对中国的政治，中国人需要做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擦掉尺子上的强弱，写上是非，这个很好。黑暗和不公是政治的本色，而是因为我们总是用错误的尺度去衡量它。政者，从政从文，它本应该代表正义和文明，而不是卑鄙的利益勾兑和堂而皇之的欺压。就算我们不勇敢，但我们至少可以用正确的尺度去衡量这个世界。我们要把黎智英摆在尺子对的那一边，不为他的作为取得怎样的成果，只为他愿意为大家举起火把，愿意在这个欺瞒求生的时代不蒙眼做人。说得好，这写得很好，这帖子写得真棒。提问，请教个问题，因为我的庇护案件比较复杂，最近遇到一些感觉不靠谱的庇护律师，有华人也有非华人，浪费了很多金钱和时间，我想咨询你怎么样选择一个靠谱的庇护律师。靠谱的律师有什么特质？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法国的律师是先收费，因为在法国面试被拒才会有法律援助。我感觉现在律师越来越难，移民越来越难了，所以我希望从第一步就开始找人权律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完全没有经验，我在这个领域完全不大懂。找律师还是主要还是靠朋友介绍，就是一定要找，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朋友的话就有点麻烦。我也不太懂，我这个领域我完全不了解。 但是我在网上见到几个人权或者是人权律师或者是移民律师，他们都还不错，你在推特上找找看，就网上有那几个啊，我就不好在这讲，好不好？你去试试看，嗯，他们还是蛮热心的，你来试一下，咨询一下他们也行，好吗？啊，抱歉啊，观点王老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很深入，没有规则，只有统治者定的规矩，规矩随时可以改，上位可以剥夺下位，皇帝可以剥夺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包括性命。所以老百姓永远不会有安全感，没有制度保障，咳咳，人权就是口号。是的，观点经济越萎缩，维稳花费就更多，一批人只干党国的存活，大多数人越看不到未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有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普遍，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经济越差，其实维稳费用在下降，不是上升。我看到的中央预算是在下降，地方预算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两个预算，两个地方预算是下降。为什么下降？下降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他们实在是没钱啊，实在是没钱，而且下降幅度都不小，都是10%几的幅度的下降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维稳这个维稳费用在上升，实际是在下降。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他们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未必能做得到啊，就是说财政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就是当他要削减维稳费用的时候，财政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观点按照熵增定律，一个封闭的系统迟早会进入热寂状态，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且为了稳住会越来越封闭啊，没有跟外界有能量信息的交换，所以会很快的进入热寂，也就是崩溃。崩溃就是原来的东西就没有了，就变成一片混乱在转。熵增逻辑是这样的，熵增逻辑，这个网友熵增定律啊。情况我从小没有反日教育，主要是那会儿穷的要投资，穷啊，主要是那会儿穷要投资，关系要处好。到我孩子这一代以咬牙切齿为教育，孩子们这一代以为今天的中国都是靠党的光辉，嗯，党的光辉啊，好吧，那还有吗？来，没有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